在今天开始敬拜之前，我们一起来读一首诗篇，诗篇第八篇。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下面让我们先来唱第一首诗歌，颂赞主圣名。我们的主是配得称赞。当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也不知道我们的前途会是什么样的，但是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知道谁掌管我们的明天。我想下面这首诗歌大家都非常熟悉，我知谁掌管明天。
我今天 的事情，我现在不能适当，但我知水涨关明镜，我也知水牵我手，每一步越走越光明，像攀登黄金阶梯，每重担越掉越轻松，
一起来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在经历这个疫情的时候，就像刚才这首歌里所唱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将要面对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当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以后，我们可以把我们重担交托你的手里边，因为你是那位掌管世界的主。我们不知道前面会怎么样，但是一切都在神你的掌握之中。我们就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把我们每个人，我们就再次交托在你的手里边，我们就求神你亲自的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我们也求你来帮助我们，在这困难的时候，你来帮助我们跟你的关系能够更进一步。当我们经历过以后，我们就愿意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赞美，因为你是掌管一切的主。我们就求你继续来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最后呢，我们再唱一首《跟从主》，就愿意让我们在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个困难的时候，真正愿意把我们的眼光盯在主的身上，来跟从他。
Thank you.
们就求主来保守我们真正能够跟从他，在我们顺境的时候我们愿意跟从他，在我们困境的时候我们更要跟从他。我们今天诗歌敬拜就到这里，下面听师母的讲道。
弟兄姐妹们，大家主日平安。我们能够每一个星期有一天，特别是第一天，一起来欢庆，记得我们所信的主是复活的主，而且是胜过死亡权柄的主，实在是一种福气。如果我们说我们一年过年的时候大家欢聚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呢，我们能够每一个星期有一次一起，即使身体不在一起，心里却是一起到我们的施恩座慈父的前面来敬拜他，我们要很感谢神。那我们这一季从一月来到三月，今天算是一个结论了，我们都一直在听着传道人或讲员的口在跟我们分享天国，这个天国跟我们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已经有一个更深刻更全面的知道，我们身为一个天国里面的国民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意义。那么圣经上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尾巴告诉我们，天国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不会震动的国。在这一段时间让我们来理解一个不震动的国是最生动的了。有什么时间让我们更能够比现在更理解国是会震动的？有时候我们听说哪个地方发生地震，很强大的地震，我们知道那个知识，知道这个新闻，我们也看到一些现场的一些灾害，可是与我们离得很远。可是现在我们就看到全世界全球上所有的国家都被震动了，被一个眼睛看不见的病毒翻天覆地的震动了。我们要感谢神的是，我们是属于一个不震动的国的子民的国民。所以因着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子民，我们就一定要在这个国的下面，在天国的下面来顺服这个天国里面的一些导引。就像现在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的国家都服在国家的规定里面。在地上以前或许你有钱，你想去娱乐找个新鲜的地方去旅游，只要你有钱可以去，一定有方法可以去。而现在呢，去不了了，因为有的国不让你进去，有的国甚至也不能让你出去。所以所有的整个现在的时局都在震动，但是我们属于不能震动的国的子民。有时候我在想，圣经如果从创世纪的第一第二章跳过第三章以后，一直到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的后两章二十一二十二章的话，多好多美啊。第一章第二章告诉我们神所造的神赐福，而且看是好的，而且用一个甚好来形容。到了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二十二章那里告诉我们，我们如果可以的话，请你身边拿一本圣经，然后打开到网页上的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大纲内容大纲，走一趟没有走过的这样的路的这样大纲。我希望我们对这些圣经里面的经节还有大纲里面呢从里面呢可以得到更多的帮助啊。那我刚才说过，圣经里面从第一本书的第一章第二章，如果把它跳到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二章各两章的话，哎呀真的是 我们就没法没脑了。因为这里提到刚才我说创世纪神所创造的一切很好甚好，来到启示录的时候第21章第3第4节，我给你们一点时间去翻你的圣经哈。现在我们回到旧时候的哈，翻圣经，好好的用你的圣经哈。启示录21章第3第4节是讲义上没有的哈。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然后我们看到22章的里面的第5节，不再有黑夜，他们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什么叫做不会震动的国？是一个永远的国。那如果圣经里面没有发生创世纪第3章的事情的话，我们就是在这么美这么荣耀的一个环境里面，有一位荣耀的王，我们在那里有他成为我们的君，我们很安全。可是在这里发生什么事情呢？如果我们从启示录里面再看的话，这里也提到21章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是在记以后哈，以后的要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个以前的事也就是我们现在在发生的事情。原来从创世纪的第3章开始到启示录的21、22章之间，我们人生里面充满着眼泪、死亡、悲哀、哭嚎、疼痛。但是一个天国永远的国呢，它一个不被震动的国呢，它里面没有这些事了，都会过去。为什么有这些事呢？如果启示录22章你继续从2到5当中有一节这样说，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这个时代这种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神的话很清楚的首先就警告了我们，就提示了我们，因为他爱我们。如果没有发生创世纪的第3章，也就是这个世界浮在咒诅之下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也不用这样耳提面命的说念圣经啊，一年要念一次啊。问题是这个圣经不是念几次的问题，因为这个不是知识。什么叫知识？我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院读博士，再拿几个博士，这个叫知识，你有一个专业的知识。可是为什么圣经每一年一念再念，从头再念，传道人怎么讲都在讲圣经呢？因为它不是知识，它是一个生命之道。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他说看啊，你们以为天国在这里在那里，但是天国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这是路加说的，路加医生说的。那我们来看看罗马书一样，他又说了这句话。他说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的心里，也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所以弟兄姐妹，圣经神的话不是一本百科全书，也不是 一本知识丰富的书，而是神耳提面命生命之道。就因为发生了创世纪第3章的那一件人违抗神不听话的事情，以至于我们需要中间走过一条很艰辛的路程。我们知道当我们听完天国很多的正道之后，你就发现有两个字，一个字是看见神的国，一个是进入神的国。这个就是神的儿女， 天国的子民现在正在进行的。偏偏现在正在进行的不是以后那完美美好，神在我们当中，我们充满着光，充满着喜乐，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死亡，不是那个景况。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天国是要先落实在你的心里，而你要从你现在天国落实后，你有了天国子民的资格之后，然后你要走一段路进入神的国。所以进神的国是一个很重要的，不但是理念而已，也是一个实践。因为我们要进神的国就需要跑一段路。保罗说，我跑进了我该跑的路。没有一个人停，一个人可以停在那里说哎，然后就要进了神的国，没有。所以我们需要很小心的来，不但理解而且明白，而且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凡是跟神有关系的，凡是跟天国有关系的，都跟外表没有关系，跟背景没有关系，跟你的能力没有关系，只跟一件事情有关系，跟你的心，跟我的心有关系。天国就在你的心里，天国就在我的心里。正因为发生了这个被咒诅的这一件事件，所以马上我们就看到谋杀各种各样的恶就出现了。现在的恶一点都不稀奇，过去现在，如果神的国还没有降临的话，还会继续有。那么这样的一个路程，我们可以从旧约里面，我今天要用旧约的一段记事，让我们更明白到底什么叫做我要走进神的国。当我们念神的话的时候，旧约新约是一起的，旧约是一个影子，新约是一个实际。在旧约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些礼仪，一些原则，可是到了新约的时候是一个真正在我们的心里面落实的一个实际。因为耶稣的恩典，因为耶稣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要从旧约约书亚第三章，约书亚第三章第一节第五节来一起来看，到底这条路进入天国之前我们在走的一条路该怎么走。这条路我今天的题目称作走一趟没有走过的路。所以如果让你很惊讶，让你很意想不到，请你不要觉得稀奇，因为这是一趟我们没有走过的路。什么叫做走过的路？就是像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他们认识，他们知道有神了，可是呢他们怎么样？继续的不信，继续的悖逆，继续的想用自己的方法，继续想要找出路，就是一个自主歪曲，以至于绕行40年当代都死在旷野的这样的一个下场。那现在我们在讲的这一条路可不是出埃及绕旷野的路，这一条路是我们已经看到约旦河了，要进入应许之地的路。记得天国是要走跑跟然后要进去的，因为那是神的应许。那么约书亚第三章第一节第五节，我们一起就你在你的电脑前，我们一起来念哈。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要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第四节，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2000肘，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行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解 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在我们中间我们不知道的这个路，在我们当中行很多的奇事。这是神吩咐他的仆人向他的百姓所说的话。我们天国的路是在走一趟没有走过的路，那么这一趟路或许你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你是可以确定的。确定什么呢？确定你的目标，确定你的平安，确定你有神的同在，确定你神一路引领，不离不弃的带着我们走过高山低谷。这个是在我今天的讲道里面的最后一项，但是我先把它拿出来。我们是可以确定的，但是你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的。刚才我已经提过，天国在我们的心里面开始落实。通常我们会用我们的知识去想，就像以法利赛人所问的，什么时候呢？在哪里呢？可是神说，这个路是你没走过的，而且跟你讲你也不知道。但是他对我们走这一趟路的他的子民有一个国家的一个原则定律，天国的定律就是怎么样？首先我们需要看见耶和华神的约柜。神的约柜在那个时候对以色列人代表神的同在跟神的荣耀。如果你从约柜的他的做的方法，他的东西一点都不起眼，可能也很粗糙，但是对于认识神的人，约柜是让他们敬而生畏、不可靠近的一个欲代表神的一个象征。他说你要看见，你说神是个灵，我怎么看见神？可是到新约的时候，我刚才讲过，新约是一个落实，是一个实际。约翰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来到他所创造的世界，把父表明了出来。耶稣降生的时候，人的肉眼是可以看得见的，耶稣所行过的迹事大家都眼见为证，所以写下了我们现在的四福音书。我们要看见神为我们预备的，就是跟随他这个标志。意思是说，你眼睛要盯着那个天国里面指引我们、带领我们的那个头，然后跟着约柜去，跟着，最会跟的大概就是小孩子了。怪不得耶稣说，我们如果不回转向孩子的样式，就不能进天国。天国都是那个小孩子的。我很感谢神，以年纪来说，以体力来说，以能力来说，我在退化。可是有一件事情我是确定的，我的里面一日心思一日，我有学不完的属灵的功课。既然我的日程还没有走进，我还没有进入的时候，那么我这些都是很新鲜的，神要为我们做奇妙的事情，所以要跟着进去。在这里到第四节的时候，他说你们要按照神规定的，离那个约柜多远，然后让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要让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这里面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等着，等着神说走就走，停就停。他们在旷野也是这样子带领的，云柱火柱，神没有出声，我们就等候，我们就安静的等候。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神的带领， 从他的话语，从他圣灵的感动。当你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停下来，不要轻举妄动。我们也看到在这里告诉我们，第五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你们要自洁。当我们在走这一条路的时候，我们是做不了主的。你有没有看到今天的景况，最让我们害怕的是失控了。事实上，真正的失控不是现在开始的，是在夏娃不听神的话，亚当也尝了那个果子不听话之后开始的。本来神给亚当夏娃特别给他们管理治理的能力，赐福给他们，但是当他们把那个权柄从神的手中接下来奉送给魔鬼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这个管理的能力，而且是失控的。在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很多失控的情况，我们有一种，人类有一种想要掌控的心态。为什么我们会对失控跟想掌控那么的在意呢？我们看到很多父母亲想掌控孩子哈，很多人想用自己的能力掌控自己的未来。中国人最明白哲理了，圣经没有这样说，但是呢，中国人说天时地利人和，圣经有说到，所罗门悟出了一个道理，说你快跑的不一定会跑赢，即使你很丰富，你不见得会成功。所以意思是说呢，人已经失去了掌控权，那人生失去掌控权的时候，就会带来害怕，这个害怕就是罪的产物。当亚当夏娃吃了这个不能吃的果子的时候，他马上第一个反应就是害怕，因为害怕，所以赶快就躲起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认为我们可以控制什么。一个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因为他们六神无主，当然他们是很想掌控，可是是不晓得该怎么掌控。那对一个认识主的人呢，当我们在走这一条，我这个信息特别要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来提的是，很多时候我们那个罪的罪性里面的那个里面的影子呢，还是要掌控。比如说你按照神的话说，你要祷告，你要祈求，我就为你开门，你寻找就寻见。神啊，我已经祷告了，我已经向你祈求了，为什么还不给我？什么意思？好像我按照神的话去做，我就可以掌控了。请我们搞清楚，当我们顺服一个权柄的时候，是把掌控权交给神，我们把以前给撒旦魔鬼的那个权柄拿回来，甘心的交在神的手中。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讲的，我们要怎么样，像活祭一样献上，让神来做主。所以当我们在走这一条不知道的路，没有走过的路的时候，请我们完完全全的用一个顺服跟随的心。因为我们以前，刚才说以前的事都过了哈，那么以前的事就是我们的掌控能力已经残缺，我们是很容易失控的，只是我们呢不是的，是没有认识到，还是我们有一点像疯狂一样，越掌控不来的越想要掌控。记得不管是家庭关系、亲子关系、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的肢体关系，我们是掌控不了的，我们都要在神的为主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下面，也就是天国子民的应该有的特质下面，然后我们跟着主走。就像刚才神的话告诉我们的，我们就跟着那个约柜听着神的话。然后里面提到一点很重要，这个是你的责任。刚才我讲的是你对于这个交给主这个国君 让他完全的掌权，顺服在他的领导下面的一个提醒。那么现在呢，我要说的是我们国民的义务跟责任。在这里神只有一个要求，没有其他的，没有说你要交多少钱交税哈，什么没有哈。你要奉献的话，你心甘情愿的，因为神的库中理当有粮，来办理他的事情，我们都有份。但是在这里神的要求只有一个，自洁，自己洁净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从旧约到新约，即使模式不一样，即使内容有一些不同，但是洁净、圣洁、分别跟世俗不一样，这样子的对神对我们的要求是百分之百的一个标准。在这里神吩咐他的仆人，吩咐他的百姓，你们要自洁。在这个自洁里面，包括你的手，包括你的心。我来念两个经节，如果你跟得上你就翻，不行的话你就先注意听，把经节记下来。第一个是诗篇24篇第四节。这里有一个问题，要去敬拜神的人一大群哈，有一个问题说，谁可以登神的圣山？谁可以进入神那个神圣的殿呢？谁可以进入神同在的这样的荣耀里面呢？在这里诗篇24篇第四节说，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守节心清，当然如果提到在旧约的时候，这些服侍圣职的人的所谓的自洁，他有很多的礼仪，有很多的规定。但是来到，我讲过了，那是一个引字，意义是一样的，经义是一样的。来到新约的时候，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必须要洁净我们的手，还要洁净我们的心。这个跟我们现在在防这个防疫哈，防这个肺炎的这个灾疫呢，太有相似之处了。我相信现在大家都很用心的在洗手。妈咪洗手的时候唱两次生日快乐歌，因为她怕没有洗够那个长度。手洁，我的手要干净。为什么手要干净？因为你的手每一天都是在接触，你的生活、你的动作都要借着这双手。那么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你的手避免去碰一些你看不见的病毒的这样的东西。当然我们看不见没办法，但是呢，你就要守洁，手要清洁。那么这里代表基督徒啊，是神的国民，是天国的子民的这一条要进入天国的路呢，不是到里面才去的才这样子哈，到那里已经没有污染了，已经没有咒诅了，是现在你需要分别出来，你需要知道说我的做法、我的想法不能跟世界上的不是天国的子民一样，这个非常重要。在神的这条让我们走在天路当中呢，最难的是什么呢？两个心意，离不开以前的，又很羡慕以后的。那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死的那一群人一样，哎呀，以前吃肉，以前我们都不用那么奔波，我们以前还有一个茅草屋可以住。在这里神说，你要走这条天路，从你心里开始，你要有一个自洁的这样子的一个责任。因为唯有清心的人，唯有圣洁的人才能见主的面。不是神不要我们见他，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条件。清心，心里面是清洁的，心里面是跟神是坦坦白白、清清楚楚的。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的污秽付上了代价，免去了我们的罪责， 之后呢，也因着我们的信心跟我们自己的诚意，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我们如果承认我们意识到了，我们就到主的面前，他是怜悯的神，而且他要赦免，而且要洁净我们。那就是为什么每一天你需要有神的话语在你的心里面帮你做一个过滤的洁净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里面的啊，灵命里面的一个健康的维护。我们需要神常常帮助我们，让我们远离一些罪的一些罪毒，我们远离一些会败坏我们的一些罪的细菌，思想上的我们的自己自主方面以前那个罪性里面的。在这里神借着他的仆人告诉以色列人，吩咐命令他们，你们要自洁，准备着看神为我们所做的心事。这个是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的一个吩咐，也是一个起头，进去之前要预备好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你的讲义可以看到我们的第二项，好，看到第二项。那现在我们走这趟路是没有走过的路，所以我说不管什么事情来了，请你不要稀奇。如果你都知道你要走的路，你就不需要神了，你也不需要圣经来指引你了。在第二项里面我提到天路历程，我们是走 一条路，是要进入神的国，我们是越走越清楚，而且是往上走的，越靠近神的这一条路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我们不是一个偷懒的仆人，我们不是一个就坐在轿子里面等人家帮我们抬上天谷天堂去，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就像马太福音耶稣所说的，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所以我们现在刚才有一个观念说，神要我们等候，神要我们听他的话，我们看见他听他的话，我们清楚我们在跟谁之后呢，我们要自洁，然后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就一定会知道神的路。刚才我说是走一条你没有走过的路，现在说我们会知道，哎呀，这个是很宝贝的哈，因为你走过之后你就越来越认识圣经里面的知道跟认识，跟你在讲的我明不明白我想通了没是不一样的。这个知道是认识了清楚的根深蒂固的拥有了这个真理了。所以刚才我还要补一点回来，就是到后面呢当神说要为我们做心事的时候，他说你就会知道这一条路。今天人们最怕的是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我们今天神的国神的子民呢，我们是要确认确信我们会怎么样。在这里耶稣亲自这样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然后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也告诉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我知道我们当前有很多目前要让我们操心的事情，要让我们很用力要很拼命的事情，我们每一天有每一天的柴米油盐，很具体的，养孩子的要养孩子，管孩子的要管孩子，工作的失去工作的，换老板的，生活费的问题，各方面我们都要管。到了一个年纪呢，什么都有了，健康却不能控制了。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提到我们要进入天国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是努力的人进去的。就像你在为现在的各种生活的层面努力一样， 你需要付上你的心力去为你要进入天国而努力，而且耶稣说要先求，意思是说当你用很多心力在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这是神的话，如果我们看了神的话，我们听懂神的话，那我们还不遵循的话，那你说结果会怎么样呢？这里本来应许是说，如果你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那么东西，这些东西，东西是我们需要用的哈，都要加给你们。我们都有时候以为是我们拼来的，我们去挣来的，我们有能力去争取来的。但是耶稣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观念，你祷告的时候，你说天上的父，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我知道如果没有神给我的恩典，我一天都饱足不了。当我们今天都太多了，我们不晓得这一次囤了多少粮食哈，太多的时候你就不会这样祷告了。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我们应该要祷告今日的饮食让我吃得下，让我还有机会吃。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所以当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那个努力的意思就是你要把神放在第一位，你要下功夫把神的话听进去，不要像以色列人一直绕路。去年的问题今年还是问题，去年的软弱现在还是软弱，以至于就说哎呀，神反正了解我这个人嘛，就是这样嘛。所以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怎么会让你先求呢？就是你第一重要的最重要的先找他，先问他，先为他的缘故去做你的事情，你的动机你的一切都是为他。这个就是我们讲从地上的国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的效忠把它放在第一位。因为如果没有他在我们的第一位，你前面会失去你的方向。当我提到说我们要努力的时候，我刚才可能已经提了哈，就是我们需要努力的等候，我们要忍耐的等候，我们要很清楚的看见，不要一做一些事情想一些事情就把神的影像模糊了，他的焦点也模糊了。我们需要有一个专心心没有恶意的来跟随他，然后我们心里会很清楚。我刚刚来讲到的之前接到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不好的消息，我的心里面就跟神说，神啊，我就把我的焦点，我等一下要去讲道，那我当然有我的感受，有我心里面的一些沉重的地方，但是主啊，你就帮助我，让我先求你的国跟你的义。作为一个传道人，如果能讲得出来做不出来，这个道就不用讲了。所以我跟神求恩，我也请几位弟兄姐妹为我祷告，以至于现在可以来跟大家分享。然后当我在这样祷告之后，当我在一路来的牧师带我来的路上呢，我心里很清楚的知道，那个刚才的那个冲击，那个难过，那个沉重，我现在已经清晰了。清晰什么呢？不是我有很多知识可以去明白，而是说呢，我已经清晰了这件事情神的心意是什么。他还是在带领我的方向，他还是在带领我这个难处的一个方向，他还是我们的光，他没有离开，而且他容许的事情他自己要得到荣耀，他的儿女要得到益处。所以现在我讲的这个知道，就是说你认识了你的神， 你试透了圣灵跟你在一起的这条道路。虽然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有我们的过程，我们可以做的。接下来就是刚才我一开始所提的，我们是可以确定的。你来到第三项，如果你要看讲义都看到第三项，好，未知之路可是却是能确定的路。你认为知道的清楚比较重要，还是确定比较重要？你把一个路线研究的清清楚楚，一面开一面怀疑，我这样开对了吗？有时候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做法，还是你说我确定这条路是对的？在这里我要告诉你，你或许不明白前面的这一步，可是你可以确定的是什么呢？我们就看着你的大纲里面的第一个经节，我们每一个经节仔细的来念。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第一个你确定的是这一条路不会没完没了。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目标就是有喜乐，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一条路是创始也会成终。罗马书说由信以至于信的一条道路，它是会结束的，它是有目的地的。而且神的儿子已经下来道成肉身，为我们走了一趟，让我们知道我们能确定的是现在的一切都会过去，像启示录所说的。这个当中有一个我要提醒的是，当灾难来的时候，这些难处来的时候，你反而会盼望那日后的喜乐，对不对？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你在今日的这些今日的吃喝，圣经用醉酒来形容哈，这样的一个日常的享受里面，忘记了你是在走一条天路，以至于你就失去了你刚才走那个天路的，你要看见盯着神，你要等候他，你要跟着他，你要自觉的这样的一个警醒。所以第一个，你有目的地，就像你过山洞一样会过去的。第二个，你一定会有平安。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说地上的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那是一个好消息。这个好在哪里呢？就是平安。还有什么时候让我们现在更渴慕平安的呢？让我出去可以安安心心的吃东西，可以安安心心的买东西碰东西，因为我们心里不平安，什么都不敢做。但是耶稣说，神对我们说，耶利米书第29章11节，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好，这个是末后的平安。那这个当中呢，腓立比书保罗告诉我们，腓立比书第4章6到7节，我们盯着那个圣经节一起来哈，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神认为平安对我们是太宝贵了，所以从一开始到最后都在告诉我们，孩子你放心，平安在我这里，没有任何的情况可以夺去这个平安，所以应当一无挂虑，放心到神的宝座前来跟他祷告，来跟他祈求，而且要感恩。我们有很多事可以感恩，你知道吗？在这段时间，你一定体会到很多以前你体会不到的。 因为你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已经被打乱了哈 ，schedule 已经打乱了，所以呢，本来应该是各走各人的路，上学的上学，工作的工作，买菜的买菜，结果呢，一天到晚就挤在一起，一天到晚就大家距离很近的在一起。这种时候有没有可以感谢的？当然，机会难得啊！不管是吵也好，或者大家相处得很好也好，有一个妈妈告诉我说，她每一天怎么样在设计一些跟她的孩子们互动哈，游戏也好什么哈，让她非常的惊讶，说原来我们在一起可以那么有趣，所以。我们有很多可以感谢的。上次我出了一个小讯息，我说，当我们看到说那个污染的河水，因为人的这个活动没有那么多的时候，一个观光区哈，结果呢可以水底见鱼了，然后呢这个空气的污染也减少了，这个真是额外的收获。一样的，我们在神的带领下面走这条路的时候，你除了跟世人一样，因为我们在咒诅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之外，我们有一份意想不到的平安。如果神认为平安很重要，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给他的学生的讯息是什么呢？平安，耶路撒冷就是平安的城。神到世上来，道成肉身，就是带给我们十分的平安，而且是心里的平安。所以你一定会有平安，不管是末后也好，现在也好。第三点，我们看到，我们如果跟着神走这条天路，你走的路是一条义路，是一条对的路。如果你走了弯路，或绕了路，或迷了路，人生这一趟可是只有一次的机会。我们都知道诗篇第23篇第3节告诉我们，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弟兄姐妹们，走义路很重要啊，走对路才不冤枉，才不会让你遗憾。他带领我走义路，怪不得大卫说，神啊，你鉴察我的心思意念，带领我走这一条永生的路。我们走的路一定是义路。再来第四样，一路上我们随时有帮助。你也碰过开车在高速路上的时候出问题，你马上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要找谁，对不对？那个叫做随时的帮助。神说我是你随时的帮助。诗篇第46篇第1节，我们一起哈，在你的当前，请你一起，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诗篇46篇第1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这是你可以确定的。当你在走这一条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的时候，你能确定的，除了你知道你有目标，你对准你的目标，你会有平安，然后你要走到对的路上，不会迷路，而且呢，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神马上给你一个扶持的手。第五个，我提到我们会在急难中被搭救，救我们，就把我们脱离我们的凶恶或急难。这也是我们主要我们祷告的，救我们脱离凶恶，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凶恶从哪里来？从魔鬼撒旦来，要陷害我们，要让我们跌倒，要让我们走灭亡的路。在这里，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八节告诉我们，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在我进他的天国之前呢，那么主呢要救我脱离 猪般的凶恶，什么意思？我们会有凶恶临到我们，救我们脱离。在最近，很多人会用诗篇91篇来宣告，来安慰神的百姓。诗篇91篇第一节第二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弟兄姐妹，往下面你一看的话，就看到很多让你很兴奋的，我可以来说我不怕毁蛇，我不怕毒害，我不怕什么。但是这里最重要的，请你注意第一节跟第二节，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让他成为你的避难所。你住在哪里？你不是等到地震了才赶快跑到神的山寨里面来，而是你一直要住在神的庇荫之下，不要离开他，不要离开，让他离开你的视线。最后在91篇的14、15节告诉我们，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弟兄姐妹，如果你要这一章篇章里面的话成真的话，这是应许，意思说我们不怕的，有神我们不怕的，但是你需要住在他的里面，而且要专心的爱他。这就刚我讲的，我就说我们心存二意，神说我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让我们心里面说阿们。因为神成为我们的神，他是我们慈爱的天父，让我们很安全的，很安心的，很守份的，好好住在他的里面。不要只有把它当急诊室，我常说不要把它当救护车跟急诊室。还是我刚才所讲的，我祷告了，掌控权接过来，我要掌控。我最近听到一个姐妹的分享，我很感动哈。她最近也是在一个难处里面，在还没有大家在隔离以前，她就已经跌伤，然后都不能出来了。但是最近呢，她的一个见证分享呢，非常激励我。他说：“哎呀，师母啊，我信主那么几年了，都是跟神就是好像隔一个距离一样啊。然后呢，也没有很用心。其实对我来讲，我看他已经很用心了哈。他自己这样说哈。那最近呢，因为我这个难处呢，让我动不了的时候，我才体会到。”什么叫做依靠神？什么叫做亲近神？什么叫做为神而活？感谢主，这个就是被神搭救了。他在那个情况里面很沮丧，在他第一次我去看他的时候，我看他是很无助的。即使神想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不靠近他的话，他不会勉强我们。可是现在他说，我再怎么样都不能再离开神了，我要靠近他，我要跟着我的主，而且跟着我主的主学。我说是的，我们都可以为主跟主学之后，还可以为主发光。上次杨长老提到说，我们到这个天国的国民一路上，不但我们自己安全平安，而且还要成为别人的灯光，别人光照别人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我们把我们的福气分享给人，他搭救我们，这是可以确定的。你用你的信心来领受这些确定，都有神的话。回到我一开始所讲的，我们所得的国是不能震动的国，所以我们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不要太轻率，不要口是心非。这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它不会改变的。神的律是定下来就定下来了，我们当感恩，然后尽量把神放在最前面来思想，来寻求依靠他， 求他的国跟他的义，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他。所以我的结论是，请大家就像神对约书亚一开始说的话，刚强壮胆。但是很重要的，你有责任对准你的焦点，你的标杆，走对你的义路。我今天要感谢神，因为没有受时间的限制，让我有那么久的时间可以把它讲完哈。我很感谢神，所以我们可感恩的还是很多。让我们今天的道，今天神的话语就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用这个话语来成我们生命里面的养分，让我们可以成长，让我们可以更刚强更壮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有那么多的应许，有那么多的安慰，有那么多的给我们的保障。就求主你帮助你的子民，我们这些蒙恩的肢体弟兄姐妹，能够彼此激励，彼此扶持，相信你的话，而且愿意听从你的话。主，我们现在体会到我们的人生，我们事实上是把握不住的，我们不想再抓那个掌控权，我们就甘心的把我生命的余年余日完全的交在你的手中，让你带领我走过不管是死荫的幽谷或高山或低谷。我只有一个心愿，就像大卫所说的，我要永永远远的住在你的殿中，直到永远。而且我要尝尽你对我们的慈爱到永世。求你保守赐福每一个家，让我们在家里面不管是起立或坐下或我们躺下，都常常思想你的话，而且从心里面来感谢你，而且帮助我们有一个清醒警醒的心等候你的再来。祷告奉耶稣的名，